诸位同学，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二十面经文第二句看起，违法是理，其罪莫大，罪夫有证，可不甚也。这是这一段的总结，也是这一大段私地之分最后佛在此地给我们提出的警告。违法是理，法就下意的来说呢，是佛的教法，佛陀的教学。理是道理，我们常讲的不如理不如法了。但是法跟理意思都是无尽的深广，我们怎样才真正能够做到不违背佛的教法，不涉真理？所以才讲到教学啊。古圣先贤没有不重视教学的啊，中国古籍里面《礼记》有一篇叫《学记》，这一篇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，非常重要啊。这一篇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建立一个政权，领导人民，什么最重要呢？教学最重要啊。啊，古时候那些帝王大臣，他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政权一建立，立刻就展开教育。如果他的教育上轨道，他的政权就非常稳固，长治久安呐。啊，他要疏忽了教学，他的政权不稳定，他的社会常常容易动乱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 啊，佛法帮助古圣先王教化众生啊。这些人是世间的大善人啊，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啊，在社会上他不希求社会地位，不希求官爵。释迦牟尼佛是王太子出身，通通舍弃了。啊，荣华富贵彻底放下了。为什么？为国家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目的何在？无非是希求世界和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。这是世间真正的好人呢，真正的善人呢。啊，你们看看哪一尊佛菩萨啊，接受帝王封什么一个官爵没有的啊？啊，他在政治上有什么地位他也没有的，他跟所有一切众生，上至帝王大臣，下至平民乞丐，啊，佛给这些人平等的，上跟帝王平等，下跟乞丐平等。只有义务的教化，没有一丝毫的欲望在当中啊！啊，这样的好人，要是把他舍弃掉了，真是众生的不幸。啊，这些帝王大臣知道，他们聪明，他们有智慧，对这些人非常尊重。啊，他是国之宝啊，是社会大众的导师啊。啊，教人以圣贤之道，教人以至善之道，怎么能够为师呢？啊，所以违背圣贤的教法，迷失真理呀，其罪莫大了。啊，这个罪究竟大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套佛经上一句话来说，不可思议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想想圣贤教诲的影响的面有多大，影响的时间有多长，你就知道你的罪有多大了。佛教是后汉明帝派了特使 从西域引擎过来呀、啊，当时来了两位大德，摩腾、朱法兰，来到中国之后，中国的帝王以最尊敬的礼节来接待这两位法师。听两位法师的讲经说法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于是恳切的挽留法师留在中国教化众生。这得到法师的同意、啊、为他们建立道场、啊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寺、啊、佛教教育第一个机构、啊、称寺利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也是给他的政治地位。啊，是国家最高的机关呢。皇帝下面直接管辖的这个机构称寺。但是法师不做官啊，寺有长官啊，寺的长官称卿啊，啊，所以佛佛教的法师他不做官，他称住持，称方丈，他不称卿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这个教育机构是国家第一等的政治设施啊，它是属于教学啊。法师呢，给帝王、给大臣、给平民，依旧保持朋友的关系。师生的关系，这个关系不改啊。称方丈，方丈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自己住的小房子，这个长度啊只有一丈啊，是个很小的房子啊，称之为方丈。称之为和尚，和尚是印度话，那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老师，清教师啊，指导我们修学的老师啊。所以没有品级，就是没有这个官阶啊，也没有官衔啊，教学的场所可以称寺。你们想想这味道。我想这种称呼在当时决定是朝廷跟法师商量很多次才做这个决定的。 彼此双方都能接受，国家对法师的尊重，啊，对佛教教学的尊重。啊，那么法师呢，也维持自己的身份，不做官，不干政。啊，所以这个机构可以成寺，这里头没有长官，没有亲。啊，我们在这里面多想想啊，就能想到当时大致上那个情形。啊，你看朝野跟这个法师多么融洽，啊，彼此互相尊重，啊，希望佛教教育真正能够帮助国家，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。如果违法设立，换一句话说，佛陀的教化的目的就达不到了。佛的这一句话现在我们看到了，啊，确确实实现代社会只有佛教的形式，佛教的教法，佛教的真理没有人懂。这一句跟前面的经文互相照应了，啊，摩诃比丘啊，世事之中但念他我，不知自我，啊，一直到断绝道义，令不得行，啊，下面又说。贪欲无俗，多求利益，积财自伤，厚财见道。这些话在此的总结就是违法设立。啊，违法设立就讲前面这一段了。其罪莫大了，就是前面讲的十堕恶趣大泥泥中恶鬼出生。总结前面的罪福有正，啊，可不深也，啊，因果报应的事情佛经里面很多，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也很多，前人很难得把历史上的这个因果报应这些事情抄录下来编成一本书，历史感应统计，那是二十五史里面所记载的，啊，中国历史称为姓史啊，不是真正的事实，不会写在历史里面。确实有凭有据，才会写在历史上啊。 啊，我们要到历史上去查看，很麻烦。啊，中国史书部头太大了，你看前人用心，统统收集起来。啊，现在精装本两册。这就是证明，何况古人笔记小说里头太多太多了。现在外国人啊讲的这个因果报应的书籍也不少啊，确确实实有证据啊，可不甚也。不能不小心，不能不谨慎呐！如果我们细心留意观察，太多的果报都在我们眼前啊！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现世报，非常可怕啊！现世报在佛法里面讲的花报啊，啊，果报在三途，我们总要晓得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反省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，这个前途才是光明的。不能够掩饰自己的过恶，掩饰自己过恶，就会积成大罪业了。啊，那个错了，所以佛家常常教人发怒忏悔。啊，勇于承认自己的过恶。改过自新呐。经文到这个地方是第三个大段，四谛之分讲完了，下面等于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，依法谛处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一大段在这部经里面是核心，因为在第一个大段只是讨论学佛究竟是好还是不好，啊，到底是吉还是凶，佛给我们解释了怎样学佛是吉利的，怎样学佛是错误的。我们明白之后，接着啊，给我们讲杀业责任。啊，这一条我们跟诸位介绍的时候，着重在持戒， 皆为无上菩提本呐、啊。真正能懂得断恶修善的功德利益，然后才能学佛。那学佛师弟之分就是关键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断恶修善一定要有师承，所以才有这一段经文。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想到世尊在大经上常讲，性为能如，智为能度啊。佛家有一部大书叫大智度论，华严是大经，智论是大论，大经大论里面都说性为道源功德母啊。没有智慧就愚痴啊，没有觉悟就迷惑啊。愚迷之人他怎么能成就善业呢？所以学道师生两方面要建立互信，学生要相信老师，老师也要肯定学生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体会到，学生对待老师啊，要如同对父母、对佛菩萨一样。求道、求学的态度，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主修的一门课程，内典研学要领，内典研究是李老师写的。这里面呢，我有一篇短文附在里头，《内典研学要领》啊，我这一篇短文李老师看过的啊，当时吩咐，那个时候是有印的，印给同学们做参考。老师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啊，我自己还感觉到后面有几句写的不理想，但是老师没有改啊。求学求道的态度啊，内典研学要领诸位可以做参考。老师教学生，我们在这里看出世尊如何教诲的 尽心尽力了，慈悲摄受啊，教之以道，导之以德，成就学生道业学业而不居功啊，不以为啊我自己有多少功劳啊，我自己有多少恩惠，那就错了，那就着相了。若无其事啊，这真正叫得大自在啊。古人常说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师友啊。那么师友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啊，友是同学，同学里面志同道合的，这是友啊。师友是我们一个人修道过程当中的迷途明道啊，苦海舟航啊，啊，所以要成就，要有好老师，要有好同学。有好老师，没有好同学，非常困难。有好同学，没有好老师，同样困难。啊，老师指路啊，同学结伴同行啊，在旅途上互相帮助啊，缺一不可。啊，有好同参，没有好老师，等于没有人指导方向。啊，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。啊，有老师没有同学，知道方向很正确，走路辛苦困难，啊，旅途很长，没有同伴。啊，良师益友是我们这一生成功失败的关键，你有缘遇到，你就成功了；你遇不到，或者是遇到自己疏忽大意，啊，就是前面讲轻慢师友，啊，那很可惜，遇到等于没有遇到，啊，所以。师友之恩呐，超过父母啊！古人说的话更重啊，“得重乾坤”呐。啊，古时候人求师。你看佛经里面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啊，那是他过去生中学菩萨道，为求半计而舍身的，重罚轻身，我们能做到吗？啊，在中国，禅宗二祖慧可，你看求大魔祖师教他。 他表示他的真诚。冬天下雪，在雪地里头，恭恭敬敬站在那里。很长的时间呢，看到大摩祖师在那里如如不动，断臂求法。到他把自己手臂砍下来之后，拿这只手臂供养大摩祖师，大摩祖师才说话了，才开口说话了。这样的真诚啊，那么这就是印祖讲的十分真诚，他得十分利益。果然大摩祖师几句话一开导，言下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他这一只手臂断得值得了。这些事情也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到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平常人没有慧眼，这是有真正有慧眼的人啊。具足正知正见，他做佛了。如果是邪知邪见，他就成魔了。那么我们在今天讲习，特别是我们培训班，我常常勉励同学，鸿鹄一体呀！鸿鹄要互相尊重，要密切合作。鸿鹄人要不能够成为一体，不能密切合作，佛法是决定不能够兴旺的。如果鸿鹄两方面互相嫉妒，佛法肯定灭亡。讲经说法的法师嫉妒寺庙的住持当家，这不得了啊！当住持当家的又嫉妒讲经说法的法师，这佛法哪有不灭亡的道理呢？古人讲得好，家和万事兴啊，家不和了，决定衰亡啊。要做到真正和和，记住古大德跟我们讲的一句话，通，沟通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，正通人就和了。 啊，正是什么？正是大众的一些事物。啊，现在人家呢，透明化。啊，一切都公开，没有隐瞒，没有秘密。常常在一起啊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不常在一起啊，必定是产生互相猜忌。啊，我猜你，你猜我，越猜越错，本来没有事情。从猜疑当中啊，产生了严重的错误。啊，所以从前国家那个帝王时代，为什么每一天要早朝啊？啊，早朝的意义在哪里啊？每一天大家在一块见见面，啊，有什么问题提出来，我们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你这个部门需要那个部门协助，啊，在这里可以完全了解。早朝目的在此地啊，啊，现在也不例外。我们看到许多大的公司，啊，每一天也是这么做，啊，上班之前，各个部门的领导人跟老板在一块聚会呀，啊，多半在一起用早餐呢，啊，一面用早餐，一面是天天见面，啊，所以当中没有猜忌。最怕的是不见面，啊，没有不出问题的，啊，三个星期不见面，肯定有纰漏要出来，啊，现在有些地方不比三个星期，一个星期问题出来了，啊，就会有摩擦了，何况还有一些恶知识在当中挑拨的、破坏的，啊，现在这种人多啊，帮助你成就的人少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世法佛法都不例外，啊，佛教的僧团在过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就？没有别的，天天在做早课，啊，早课一定大家都到的，啊，晚课一定大家都到的，啊，平时固然个人有个人的工作，但是早晚课是聚会啊，一定在一起啊。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，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胡思乱想，没有问题都被你想出问题出来，这冤枉不冤枉？啊，邪知邪见都是从妄想里面生的。啊，所以鸿鹄是一，不是二。弘法的人没有护法，决定不可能有成就；护法的人没有弘法， 等于是一个钟表一样，啊，里面基建一样都不缺，还外头没有指针，啊，弘法的人是指针呐，啊，外面有两个指针，里面呢基建都生锈了，都坏了，这指针不动。啊，弘护的关系就像这个样子啊。密切配合，佛法才能兴啊，众生才有福啊。啊，所以护法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护法第一个要护道场。啊，要懂得爱护道场，道场吉祥地，要破坏道场，那个罪过就重了，破活活生的果报决定在阿鼻地狱。啊，所以你在这个道场，你到底是真的诚心诚意护持道场，还是来破坏道场的？啊，真正护持道场的，我在这个道场是什么地位？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我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？把我自己本分的事情，岗位上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，护持道场。啊，道场大众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道场兴旺啊。不要干涉别人。啊，彼此互相干涉，这就错了。个人有个人本分的工作，我的本分工作做完了，做好了，看到别人还没有做好，我有能力帮助他，可以帮助他。啊，但是自己先要做好，自己都没有做好就帮助别人，那错了。先把自己的做好，然后可以帮助别人。决定不障碍别人呐！第二呢，要懂得护教。啊，护教最重要的，深入经藏，深解意趣，你才真正懂得怎么样护持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才有智慧，智慧才能护教啊！啊，聪明不能护教，视之变聪啊，只有障道，没有办法弘道啊。那没有智慧怎么行呢？啊，怎样才是真正护教呢？依教修行。啊，我们果然做到。啊，每天八个小时听经研究讨论，八个小时念佛，这真正护教。啊，我们认真去做，必定感动诸佛护念，护法善神拥护啊，肯定的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。 啊，第三个要知道护僧。啊，僧是什么呢？我们道场同学的这些大众，包括在家的居士，只要他住在我们道场，跟我们一起共修，啊，他都是我们僧团的一份子，我们要帮助他，啊，要协助他。啊，时时刻刻检测自己，也提携别人。不能违法，不能设礼呀。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这才叫鸿鹄一体。啊，这样才能真正令正法久住啊！啊，这是功德，这是报丰恩。如果违法设立，那是罪过，那是你来灭佛法。这里面也都有因缘果报，啊，总而言之，你有缘分进入佛门，进入道场，都是过去世有善根，纵然是魔子魔孙呢，他也有善根。他没有善根呢，他听不到佛法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那看你存的什么心了。你要存心捣乱，存心灭法，这罪过重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心，啊，不是存心灭法，啊，但是什么呢？利用佛法达到你自己某一种欲望，啊，有没有罪过？有罪过。这个罪过减一等，减轻一等。啊，如果是存心来消灭佛法的，这个罪过太重太重了。啊，罪过的果报肯定是阿鼻地狱。极重的罪业，啊，这个戒罪我们前面都曾经说过了。在缘上来讲呢，那你遇到的缘是善缘还是恶缘？啊，这个关系很大。我们玄奘老师，玄奘道场，玄奘同参道友，要有智慧。玄奘的都是善人，都是好的环境，我们的修学成就啊，时间可以缩短。如果语言不善，这个寺院庵堂啊，古人所谓的有庙无道，我们在这里修学就困难了。儒家讲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呐。这个道场要什么有道啊？ 他们所追求的是些什么，我们修道跟他一定格格不入，格格不入决定产生嫉妒障碍啊，彼此不能相容，身心不安呢，你道业怎么能成就？啊，所以要想成就啊，这个不能不重视啊，选择道场啊，啊，这个道场是真正能帮助我们成就道业的，啊，而不是障碍。那么在果报就有显著的不相同了。啊，道场好。啊，领导的人好。同参道学好。很容易成就。特别是念佛法门。啊，三年五载，我们不敢讲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的，那是很可能做到的。能做到功夫成片，就不错了，往生净土就有把握了嘛。啊，然后再全心全力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自己什么时候去都可以，啊，早一天去，晚一天去都没有障碍，啊，可以放心，全心全力帮助众生，啊，帮助正法救助，啊，真得大自在呀，啊，自在随缘呐，啊，如果没有善知识，没有好的同参道友，也没有好的这个学习的环境，我们的道业就相当困难。啊，这个不能不选择，啊，不能不留意。如果自己有这个环境，有这个条件，可以创造这个条件呢，帮助别人。啊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好事情，世间第一等好事啊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。啊，修行的人不管多少，不要说哦，好多修行人我才做，哎呀，只有两三个我就不干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两三个人呢，他成佛啊，两三尊佛那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记住，觉行妙啊，觉明妙行菩萨，只有十二个人呐，啊，十二个人都往生了，往生那都做佛了，你说这功德多了？道场人再多，有几千人，有几百人，一个都不能成就，这是失败的。啊，成就就是要看开悟的人多少。正果的人多少，往生就是正果。我们要重视这个，这是真的，其他是假的。啊，真假总得要辨别清楚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